魏主曹丕亲自领人马几十万，在湛江数十员来伐东吴啊。他人马呢走的是淮河，由淮河过寿春，兵进广陵，来得很迅猛啊。东吴的孙权呢不能坐以待毙啊，就坐这等死，那叫什么事儿啊。他赶忙大聚文武商议对策，有人给孙权出主意，您赶快写封信吧，派人十万火急送往西蜀，交给丞相诸葛亮，请他呀来支援支援咱们。哎，孙权一听这主意不错，写好书信，派人呢飞马奔西川去求救去了。这儿怎么办呢？这儿谁去拒敌这位曹丕？东吴有大将，就是那陆逊陆伯言，现在镇守荆州不能动。正在孙权为难之际，老将军徐盛讨了一令，说他可以破敌，还不要更多的人马，您给我个三万五万的军兵就够了。徐盛为主将，是丁奉为副将。哎呦，孙权一听挺高兴啊，但愿老将军是旗开得胜。徐盛讨令领着人马来了，来到这儿哗啦这么一下把阵势一摆开，丁奉就提醒徐盛，徐老将军您可得小心呐，怎么呢？曹丕这次来来者不善，上一次啊他兵分三路打咱们，嘿，没打了，他吃了个大亏，所以曹丕一直是耿耿于怀，他心里不痛快，这次他御驾亲征，领这么多兵马来了，咱们才多少人呢？而且曹丕手下带的都是名将。徐盛一听，您甭嘱咐了，我知道，咱们先出去看看去。徐盛和丁奉二将乘一只小舟出来看了看，哎，徐盛用手这么一指，你看这天气是不是要变？丁奉点了点头，他们久在江边作战，那看看天的气候啊，一看便知，我瞧这意思不是有雨就是有雾，今天晚上必然要下雾，借着这个大雾天气咱们必须如此这般。哎呦，徐盛一听妙计呀，这二位商商量量的回去安排去了。他们二位走了，再说那位魏主曹丕，曹丕早已得到了禀报了，说是徐盛啊前来拒敌他。呵呵呵，曹丕笑了，看来孙权没有什么名将可派了，派不出人来了，徐盛是干什么的？说是江东的一位老将军，我没听说过这个人，如果他要是有名的上将，我还真得琢磨琢磨。就这么一位无名之将想抵挡我的天兵啊，嘿嘿，甭问呐，孙权是让我给吓懵了。行了，我先在这休息一夜，明日早开战饭，吃完战饭之后，我不战则已，一战成功，我就这一下子就把这徐盛这股人马杀得大败，我就兵进武昌，生擒这孙权。他想的挺好，可是天刚见黑，这江上就下起大雾来了。第二天呢，有人禀报他说是您赶快出去看看，了不得了。曹丕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出来这么一看，哎呦，对面呢，东吴出现了无数座水上连城，怎么这么多的城墙城门呢？那兵马根本数不过来，旌旗无数，刀枪越眼呐，一下子这位魏文帝曹丕就吓懵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一宿的功夫徐盛那边出现这么多水上城门呢？嗨，实际这是徐盛将军用了这么个计策，昨天晚上不是下了一晚上大雾吗，借着这个雾天呢，徐盛呢就把他港岔之中所有的船只他都调出来了，调出来之后啊，他就在这船头上造了好多的这假城，把那船呢全都排上， 然后呢弄起好多座假城来，那兵卒怎么那么多呢？那都是拿草绑的，穿上军校的衣服，手里头拿着刀枪，光会在那儿站着，全是草人。哎呦，这徐盛可真是挺聪明，因为昨天他一看这天气下雾啊，他就想起来孙刘联盟在赤壁大败曹操的时候，诸葛亮先生曾经用草船借过箭，也是一个雾天。今天徐盛就借用诸葛亮这计策，我不是跟你借箭，我吓唬吓唬你。好家伙，他这一造这假城，一绑这草人子，还真把曹丕给吓晕了。因为什么？一个是雾天，再一个离得又远，他也看不太清楚，那他怎么不过去看看？谁敢过去呀？曹丕也不糊涂，我的天，对面那堪称的岂是重兵把守啊，我这要过去，那不是瞪眼找亏吃吗？所以他没敢动。要不怎么说他影绰绰的离老远看，看这个东吴，这不是战船啊水城啊，就像看那个淡水墨画似的呢，一层一层的，哎呦，也不知道是多少层兵，既有真的军校，又有那些草人，这下还真把曹丕给唬住了。实际曹丕这个气派啊，也把老将军徐盛啊给吓了一跳。怎么，徐盛还没看见过这么大的龙头凤尾舟呢？这家伙的大船像水上皇宫一样。徐盛布置好了之后，他就跟丁凤俩人商量说，咱们见机行事，如果咱这假城假兵要是把曹丕给唬住，咱们就借机打他一下，要唬不住他，他过来呢，咱们就以弓箭取胜，是这么安排的。曹丕在对面看着两个眼睛直瞪瞪的呀，不好。曹丕心想，这东吴打不了，太厉害了。怎么呢？难怪我手下人不断的提醒我呀，说是这孙权不仅倚仗这长江做天险，而且他真有兵马，他怎么会没漏呢？怪不得呢，怪不得他把西蜀刘备75万人马杀了个落花流水呢。我说的，光一个年轻主帅陆逊就有那么大的本事，感情他这窝着这么多的兵，他这正想前想后的，这胡思乱想的，忽然间这江面起了大风了，这风刮的都有点斜呀，也不知道算多少级，那时候也没有这台风跟飓风之说，反正按目下这风级计算呢，也有9级半。哇，这一下子被那江面这个水浪翻起来有多老高啊，哎呦，曹丕这龙舟就不行了，不稳当了。文武大臣搀着他想进舱，不行，舱里都已经进水了，就在这船板这儿站着不行啊，怎么的，那船都歪歪了，快点弃这大船上小舟吧。这时候就把这曹丕给搀在这小船上去了。他这一折腾啊，人家江东对面看得清清楚楚的。嘿，徐盛丁凤二将这么一瞧，真是天助我成功啊，没想到我布了这么个假阵把曹丕给吓了一下，忽然间江面起了这么一阵怪风，这风刮得好啊，借此机会给我杀。徐盛把手里的令旗这么一摆，是金鼓大作呀！好家伙，东吴兵马排山倒海的就杀过来。当时啊，曹丕和他手下的文武群臣呐、啊，就有点懵登了，也分不清东西南北了。怎么办？有人出主意，赶快跑，还是啊，由旧路往回翻最好，兵走淮河，咱们弃长江奔淮河回去吧，这打不了了。这兵往下这么一败啊，有的登了岸了，有的还在水面上呢。那在水里头打仗，你想打得过东吴，那不是瞎闹吗？怎么，东吴是一贯水战，人家的兵马多精啊，在水中作战撑得起是以一丁十以一丁百呀、啊、一眨眼的功夫就把曹丕杀了一个马仰春翻呐、啊、哎呦， 都乱了套了，他们自己把自己撞翻了，那船也不知道有多少只，自己把自己撞水里去，多少人也数不过来了，败下好几十里地来。你往下败，人家就苦追不舍，不打则已，一打就是个狠的呀。看这意思啊，要把曹丕给追到洛阳去。哎呦，这位魏文帝哟，好可怜，今儿都成了惊弓之鸟了。正在急忙忙逃跑的时候，突然间探报来了，报，把曹丕给吓得一哆嗦啊！嚷嚷什么呀？啊，报上来，启奏陛下，大事不好！什么事这么惊慌啊？西蜀丞相诸葛亮派大将赵云、赵子龙领人马杀出阳平关，要兵取长安。啊！曹丕一听，哎呦，腾腾，他往后退了两步，俩腿这么一软，呀呀呀呀，怎么了？要坐地上。两边大臣赶忙把曹丕给扶住了，幸亏这一扶，不然这位魏文帝就坐在泥里了，吓呆了。赵云来了，什么？已经都杀出阳平关来了，兵奔长安。那过了长安就要取我的洛阳，奔许昌。哦，我老家没了。哎呦，曹丕呀，急得都要掉泪了。哈哈，我这次领兵打东吴，诸葛亮怎么知道了？哎呦，自己转念这么一想，人家能不知道吗？孙刘两家二次和好，甭问，孙权准是给他写了信了。嗨，别打了，快快干什么呀？赶快回家！刚要吩咐给我带马，这俩字还没说出来呢，有人喊了这么一声：“陛下，追兵来了！”在哪儿呢？在哪儿呢？曹丕还没等回过头来呢，就听后边是喊杀声大起呀！哎呦，就像在耳边打来个炸雷一样，可把曹丕吓坏了。这会儿有人把马给他带过来。他刚刚搬鞍要上马，就听远处弓弦响。谁追上来了？丁奉。丁奉，呵，那眼神可真好使唤，老远就看见了，好多人拥簇着一个人呢，东倒西歪的往前跑。这是谁呀？哎呦，丁奉仔细这么一看，这人穿戴打扮与众不同啊，这不是那位文帝曹丕呀？我射死你得了。他一下子把弓就摘下来，摘弓大声箭，攒足两倍的力气，啊，连丁奉自己都不知道使了多大的劲头，箭也出去了，不是吗？弓弦都断了，弦断弓翻呢，但是这箭射出去太猛了，这要射到曹丕身上，甭说曹丕，就那钢板大概也能给钻个窟窿。好像曹丕躲，他往哪儿躲去？这时候他正往那马上那爬呢，呵呵啊，他听见后面有动静，不好。这时啊，就在他身边有一位老将军。老将军一看，唰啦一下眼前寒光这么一闪，哎呀，陛下，他那意思要说陛下小心，那小心俩字没出来，他往上这么一扑，用自己的身体想挡住这位曹丕，挡住了。是啊，把那箭他挡住了，这一箭整射这位老将军的后腰上，扑通的这么一声，这位老将就趴在那儿了。谁呀？这位就是那位大将张辽，张文远呐。曹丕这么一看，哎，老将军。两边文武一听，嗨，陛下您就别管老将军，您快走吧。张辽趴在地上扬起手来，他要干什么呀？他那意思也是告诉不要管老臣我，您赶快走吧。曹丕败下去了。这会儿有人过来把老将张辽给抢下来，这一箭射得太重了，张辽回到洛阳就死了。曹丕很难过，那当然了，那是保着他父亲的一位良将，保了他们家两代了，由曹操那儿他就保着，一直保曹操的儿子曹丕呀。 就这张辽、张文远，想当年曹操在白门楼杀死吕布之后，不是要杀他吗？可人家张辽啊，连眉头都没皱，视死如归呀、啊，比吕布横多了。这不是关羽才为他求情，给曹操下了一跪吗？这才把张辽给保下来。后来关羽土山被困，人家张辽跑前跑后，关公这才在屯土山约了三世。张辽威震逍遥津的时候，大战太史慈，把江东太史慈愣给活活治死了。哼，今天丁奉这一剑呢，也算是给太史慈报了仇了。曹丕心中非常难过，痛哭一番，是重葬张辽啊。曹丕这回踏实了，怎么回事？折腾啊，今儿也打，明儿也打，这回甭打了，让人给打回来了。他这一败啊，人家江东可是大获全胜，哎呦，得那东西无奇待数了，此众粮台船只无数，就那船呐、啊，就那龙头凤尾舟就得了十只。您想，一共才造多少只啊？全给人东吴造了。孙权乐得不得了啊，他是重赏徐盛、丁奉，然后又写信送往西蜀，给谁送去了？给诸葛亮，这算是一封感谢信。感谢诸葛丞相啊，履行自己的诺言，不愧是孙刘两家联盟啊，我有难人家真帮啊。你看他派出来的是谁呀、啊、西蜀五虎大将之一赵云、赵子龙。虽然我江东水战取胜了，但是也不能忽略赵云、赵子龙那威力，那威慑力量多大呀，就从阳平关一出兵就把曹丕吓跑了。所以孙权才写了这封感谢信。你说有这么点力量吗？还真不是开玩笑。那曹丕是真犯合计，你分派出来的是谁呀、啊、赵云，那要从阳平关一进兵，咔嚓下子把长安拿下来，随后兵进洛阳取许昌，他还真就完了。曹丕是害怕，赵云兵刚出阳平关，说曹丕撤兵了，赵云哈哈大笑。笑什么呀？他笑丞相诸葛亮真是神机妙算，丞相给我令时候说得很清楚，说你只要把人马带出阳平关去，把声势造得大一点，拉出那架子来，就像要打长安一样，曹丕自然他就回兵了。还真是这么回事儿。赵云能不乐吗？就在这时，他接到了丞相的军令，怎么回事？让他火速返回成都，有要事大事相商。赵云好紧张哦，心说成都出了什么事了。同时诸葛亮在这军令中写得很清楚，让他把阳平关，就是汉中这一带所有隘口吧，全都交给马超镇守。这赵云得跟马超将军交接一下啊。交接完了，赵云呐、啊，马不停蹄赶囊返回了成都啊。到底成都出了什么事儿了？出了大事儿了。感情南中的那位齐帅雍凯呀，他反了。这南中一带一共是四个郡呢，就是益州、永昌、臧科、岳西。这四郡都在哪儿啊？这四郡就是在现在四川的南部、云南的东北部和贵州的西部。益州在什么地方？益州啊，就是现在的云南晋宁县。永昌呢，永昌在云南的保山县。臧科呢，就是现在的贵州黄平县。岳西呢，是四川的西昌县。这四个郡放在一处，统称为南中地区呀、啊。就是这一块地方，不是吗？这四郡呢，让雍凯闹的是反了三郡。镇守这岳西的高定反了，守臧科的太守朱宝反了，只有守永昌的这王抗，他没反。 这雍凯怎么好端端的反了呢？雍凯有雍凯的想法，他一看现在哦，三足鼎立，蜀魏吴合着这仨皇帝，谁都想当皇帝，曹丕呀、刘禅呐、还有那孙权，只是孙权现在还没称帝呢，看那样子也快了。我现在要兵有兵，要将有将，还有这么大块地盘，我不能当回皇上吗？来个四国鼎立不行吗？我雍凯也称称帝。嗯，对，我也是大汉后裔呀、我就给他继承汉统，刘禅算干什么的呀？可是自己现在觉得力量还不够那么充足，那不要紧，我呀联合联合，他就把这高定珠宝全都找来了，在酒席宴上把他这想法这么一说，高定珠宝这么一听，嘿，齐帅您这想法不错呀，行啊，您要是做了君主，我们是甘愿称臣，那太好了。不过雍帅您可得好好想想啊。我想什么呀？咱们这三家人马放在一处，恐怕不用说反什么曹丕和孙权，就这西蜀咱就反不出去呀。说的这会儿雍凯乐了，我明白了，你是不是嫌咱们人单势孤啊？那不假，只是这么三个郡能反起来不要紧，我已经啊给我一个好友写信去了，谁呀、就是那南王孟获。谁？高定珠宝咱们一听，好吗，那眼珠子差点努的眼眶子外边来，当时啊他们就乐懵了，您约请孟获了啊？哎呀，那可了不起呀、在男人当中他的影响非常之大，这个人可是个人物啊，此人武艺高强，而且聪明绝顶，他的本领我们早有耳闻呐、如果您要请他帮忙，咱们的大事必定成就，怎么样？可是人家当着面，南王孟获能帮咱们忙吗？嗨，你这话分怎么说呀？你要当人家面跟南王孟获这么一说造反的事儿，那人家当然不干了。那您是怎么说的呢？我呀略施小计，因为孟获这个人呢非常豪爽，他非常坦荡，我是跟他这么说的，你们说行不行？哎呦，珠宝高定这么一听，如果您要用这计策呀，告诉您得了，整个西蜀就属于你我了，可以说连成都咱们都唾手可得。行吧，绝对行，那咱们可反了。等等，别着急呀。怎么了？永昌那儿还有一个王康呢，他怎么样？哎呀，听这会儿雍凯把眉头皱起来了，怎么回事？这王康啊，我跟他透过话，他没染我这茬儿，他说不应该这么办，说是诸葛亮自从进蜀之后他治理有方啊，甭管是哪个民族对诸葛亮都有十分的好感，咱不应该反，因为不得民心呢。珠宝高定一听，这王康说的有理呀。雍凯把眼睛这么一瞪，什么？他说的有理？您别着急呀，诸葛亮好归好，咱们该反反咱们的。我怎么说王康说的有理呢？您看，我给您说说，这是我听到的啊。这位诸葛亮自从来到成都之后啊，不管他是保先主刘备也好，保后主刘禅也好，此人是事无大小都亲自断绝呀。咱们西川的这些黎民百姓啊， 全佩服的都拥护他呀。你看人诸葛亮把这西川给治理的，就拿成都来说吧，是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。自从诸葛亮做宰相以来，你说也怪，是年年大熟啊。大熟是怎么回事？年年丰收。西川的百姓是谷福讴歌呀，不论老少男女，吃饱了喝足了，坐在那会儿是异口同声拥护丞相诸葛亮。凡是有什么差役呀，说是干点活去，你看吧，这一个村都争着抢着去。要说派役当兵了，哎呦，一个个送子的送夫的，那简直的都排着大队，抢不上号啊。谁家的子弟要是从军当了小校啊，哈哈，这全村跟着都光彩哟。你再看那交粮纳税，老早八早的把国家要的粮食全都交上来了，而且是经过筛选呐。说悬了，那个谷粒都一个一个挑出来的，纳税应该下半年交啊，哼，上半年就把下半年的税交完了。再说那刀枪等类，日夜打造，据说打的那刀枪都没地儿摆了，那粮食啊都要把那粮仓的盖儿给挤冒了，要什么有什么呀。据说从来这西川也没这样过，当初刘璋在这儿的时候把那黎民百姓给苦成个什么样，自从诸葛亮到这儿就全变了。要不怎么说这王抗他不反呢？好多人恐怕呀都没心思反。嘿，雍凯一听，算了吧，我不是让你们在我这会儿给诸葛亮歌功颂德呢。我说雍帅，我们可不是这意思，是因为您提到了王抗，我们这才引出这些话来。确实诸葛亮，得了，别说了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我非常清楚。为什么我要反呢？我就想让诸葛亮把这天下给我打完了，我做。这俩一听，是啊，您做是应该，我们也赞同。您这不是跟我们商量吗？我们这是提醒雍帅，您要多加小心，就是咱们这些人马刀枪能不能反起来。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，我请了南王孟获了，您请人家，人家能不能来呀？哈哈，雍凯咧了嘴了，合着刚才我已经跟你们说了一遍了，如此这般你们都没记住啊。我在这里头进行了一番挑拨，我写信告诉孟获了，说诸葛亮啊要跟咱们要十斗玛瑙，要三丈长一颗的那金丝楠木啊，两万颗。我的天哪，上哪儿找去啊？如果要没有，我告诉孟获了，哼，那诸葛亮就要领兵学习南方了。那孟获哪听得了这个呀，一听他就得火冒几丈，立刻就得起。雍凯这话没说完，从外边跑进一个人来，启禀雍帅，什么事儿？南王孟获他领精兵十万，通知您一声，让您做好配合，他要兵发成都。